听众朋友您好，主的仆人朱恩蒙向您问安。今天在节目里想和您谈一段中国的历史故事，是和秦国有关系的。一说到秦国，我们马上就想到战国末年兼并天下的秦始皇，还有韩非、李斯这些人，并且想到他的严刑峻法，那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血淋淋的时代，不值得我们效法。但是听众朋友，您晓不晓得秦国的法治传统啊，其实要比秦始皇早个100多年，可能接近130年左右，并且秦国的老百姓知道守法，在开头的时候并不是因为酷刑，反而是因为重赏。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周朝的王室衰败之后啊，中国历史就进入了一个所谓的春秋战国时代。那个时候有好多的诸侯各自盘踞一方，彼此竞争，都想要建立自己的霸业。要与邻国互相竞争，你得先想出一个富国强兵的法子来。谁替他们想办法呢？在当时的中国就产生了一批会用脑筋的人，这批人被称为谋士，专门替人家想办法的。我们常常说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，有好多的中国人文思想、政治思想都在那个环境之下被催生，这些都和周朝的王室衰败、诸侯争雄有很大的关系。在春秋时代，齐桓公所用的一个谋士叫管仲，管仲所想出来的办法是以法治国，后来被称为法家。齐桓公建立了霸业，从此以后法家的思想就很昌盛。秦国在秦始皇之前100多年，秦孝公之时代，也就跟着齐桓公的榜样启用了一位法家的谋士，那个人名字叫商鞅。听众朋友，您一定听说过的。商鞅做秦孝公的宰相所面对的头一个难题，就是要怎么样把法令的威信建立起来。因为你想以法治国，最关键的所在还不是在乎你的法有多好，而是在乎老百姓遵守不遵守你的法令。要是他们都不睬你，也不怕你，那你这个以法治国是治不起来的。为了要让秦国的人民守法，商鞅有两个选择，要么用重刑，要么用重赏。商鞅决定先用重赏的办法来建立威信。他怎么做的呢？那个时候秦国的京城叫溧阳，也就是今天陕西的临潼县，他就在溧阳城的南门竖了一根3丈高的杆子，并且告诉老百姓，如果有人能把这根杆子从南门移到北门，赏他10两黄金。听众朋友，您想想看，这个消息传出去不得了，那当然全城轰动啊。可是呢，好多人围着看，却总没有一个敢搬的。您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吗？举手之劳10两黄金，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？并且你说从南门扛到北门，虽然这个杆子呢显然并不重，但是你要经过城里的大街，街坊邻居们看了要怎么样议论我呢？到头来要是我没有得到赏钱，反而被商鞅奚落一顿，说我这个人贪财，那我不成了大笑话吗？因此啊，虽然动心的人很多，动手的一个也没有，因为他们弄不清楚商鞅这个话是算数是不算数，他们也拉不下自己的面子。哎，听众朋友，商鞅啊很聪明，他很明白人的心理，于是他就把赏钱加了5倍，只要把杆子从南门扛到北门，赏黄金50两。这下子怎么样？重赏之下当然必有勇夫了，果然有人就应声而起。结果呢，他真的在众目睽睽之下达成任务，拿了50两黄金回家。这下子商鞅言出必行的名声啊传遍了秦国，从此以后只要商鞅说话，老百姓没有不相信的。秦国法治的基础就是这样打下来的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故事说完了，我要问您一个问题。您现在已经知道这个故事的结果，如果这个机会再给您一次，把杆子从南门搬到北门，每斤10万，您搬不搬？您说我搬就可惜没这样的机会，好极了，我恭喜您，因为这个机会还在等着您。你要问我说这个杆子在哪儿啊？让我告诉您，我们在说的这个杆子不是人手所立的，而是神所立的。您有没有听说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故事？神的儿子来到地上，为我们的罪受了咒诅，被挂在一根杆子上举起来，为了救我们脱离罪恶、死亡以及一切的咒诅。他死了，埋葬了，第三天又复活了。这个杆子不用您顶着大太阳从南门扛到北门去，只要您借着祷告把它从圣经里接到您的心里，诚诚实实地对主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是个罪人，谢谢你神的儿子为我钉十字架，死而复活，就行了。凡是愿意这样做的人，神不是给他几两黄金而已，神是赦免他一切的罪，并且救他脱离死亡，又赐给他永远的生命。您听明白了吗？您说这根杆子是不是比商鞅那根杆子要更好更重要呢？那剩下的就看您怎么决定了。您认为神说话算数不算数呢？亲爱的朋友，曾经有一天呢，在秦国的溧阳城里，除了拔杆子的那一位，满城都是后悔的人，因为机会不再有了。将来也是一样，神是信实的。圣经说，在这件事情上，神是起了誓，绝不后悔，绝不说谎，绝不更改。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那是天上赐下来的杆子，又是我们回家的路，直通到上帝面前。朋友，希望你能够把握今天，不要在永远里边后悔啊。